好，正在看的热闹之间，宝玉就下席来往外走。好，我觉得这一段最看得出来宝玉的可怜，因为宝玉是一个最被贾母疼的孙子，贾母整个晚上眼睛大概离不开宝玉，所以宝玉一往外走，这个贾母就看到了。贾母说，你到哪里去，外面爆竹很厉害，外面都在放炮，你等一下仔细烧了衣服，天上掉下火来烧了衣服。那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少爷他的辛苦，就是男孩子哪里有不爱玩的。好，我们小时候一到过年晚上，压岁钱拿完就不见了，然后全部在外面放鞭炮，而且要放那种别人都不敢放的大龙炮什么东西。那我小时候常常我们放那种冲天炮是对着人家家这样冲的，那一直要冲到最后人家家里出来骂人，因为过年其实你知道大家都蛮和气，不太愿意骂人，可那小孩子有时候真的顽皮。那有时候看到那种刚刚穿了新玻璃丝袜穿着高跟鞋的那种，我们就冲天炮就过去，然后很奇怪，冲天炮竟然会绕着玻璃丝袜这样烧，整个烧完。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大概是尼龙的那种料子，所以那个炮竹就会绕着那些东西。所以很多童年的回忆你会知道说，其实在过去过年里面爆竹这个东西满街都是，那大家都会其实很怕。那贾母就跟宝玉警告说，你到哪里去，等一下天上掉下火烧了你的衣服。那宝玉就回答说，我不往远去啊，我不会跑得太远，我只出去我马上就回来了。贾母就命人好生跟着，所以宝玉完全没有自由的，他到哪里去就有人跟着他。好，所以宝玉就出来了，只有麝月、秋纹还有几个小丫头跟着。那贾母就问了，哎，袭人怎么不见了，他如今有些拿大了啊。所以贾母的这个话其实是有点批评的，说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今天都不来这里了啊，有点拿大了，单指使小女孩子们出来。好，王夫人赶快就起身笑着回答。我想这里有一点大家是非常不了解，我们觉得袭人是一个佣人，大家都可以随便讲她不好，可是不是的，因为袭人是贾母的佣人，袭人是贾母的贴身丫头，后来觉得不放心宝玉才送给宝玉的。我们知道过去在贾府这种贵族家里面，这个佣人背后的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鸳鸯的身份这么高，因为鸳鸯是服侍贾母的。所以王夫人为什么会起身回答，因为她想要辩答这件事，可她是儿媳妇，她立刻要回答贾母，可是她也要告诉贾母说，袭人是你的丫头，是你的这个丫头，所以身份上儿媳妇对于母亲的丫头都要尊重的。所以这个是一般人最不了解，我们看到有些考证书上就有人辩论就在这个部分，因为不了解当时满洲满清贵族家里的规矩，服侍这个老祖宗的丫头是比服侍宝玉的丫头身份要高很多的啊，他是不同的。那底下的主人看到母亲的丫头也必须致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最不容易懂。所以王夫人起身就回答说，袭人妈妈前几天没了啊，因为热笑所以不便前来，不便到前头来，因为今天元宵节大家喜气洋洋的，那他有丧事，家里有丧事，所以不能来。贾母听了就点头说，哦，知道了。可是接下来他还是不满意，他说跟了主子就讲不起这孝与不孝，如果他现在还跟我，难道这火也不在这里不成啊？意思说我们家的规矩，你跟了主人以后不能谈私自的孝啊，不能家里有一个人有丧事你就请假了，那这样你就不能照顾主人。他说只是因为我们太宽了，好，我们家族对佣人太宽厚，有人使反正也有佣人，就不查这些了，竟成了例了。所以这段非常重要，其实透露出过去清朝的家族这种佣人其实有点像，就是口口声叫奴才了，其实根本没有私自的家庭伦理了，就是你只要卖进来做了丫头，你家里面的爸爸妈妈过世什么生病你都不能去照顾，因为你要照顾主人了。那因为贾家比较宽厚，对下人比较好，特准回家看母亲的病，所以才有他说现在已经成开了例了。他说其实以规矩来讲是不可以这个样子。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对比出当时的满清的这个贵族的习惯。好，凤姐就过来回答说，今天晚上他就是没有笑，那大观园里也需要他看着，因为灯火花炮最是担险的，最容易出事的， 这里唱戏，园子里的人谁不偷来瞧瞧？那袭人他还细心各处照看照看，啊，各处照看照看。所以这里面也特别讲到袭人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那这边演戏所有人都跑光了，那所有应该要值夜的人都不在了，所以袭人留在那个花园当中，至少他可以看看火烛花炮。而且这一散之后，等一下戏看完了回家了，宝兄弟回去睡觉都是齐全的，就是他要热水烫脚，他要被子是热的，都是热的。那因为你知道王熙凤太清楚贾母最疼的就是宝玉，所以他拿宝玉出来一挡，没有事不通过的。所以他说宝兄弟回去睡觉的时候都是齐全的，如果袭人来了，众人又不精心，等下散了戏回去，铺盖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齐备，各样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来，只看屋子。那散了又齐备，我们这里又不担心，又可以全他的礼，就是他可以守孝，岂不三处有益？好，这是王熙凤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一再提到说，王熙凤今天绝对是所有企业要抢的一个最好的经理人才，因为企业就是讲三赢双赢，就是几方面都有好处。就是王熙凤要跟贾母讲说，袭人没有来是因为一个守孝全他的礼，一个是他可以照顾大观园，另外一个贾宝玉回家的时候家里什么东西都有，所以他考虑的是三个利润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为什么提到说王熙凤现在会变成现代女强人的这个最重要的理由。所以你看到贾母听了以后，她也非常的称赞这个话，她说你这个话很是，比我想的周到，快别叫她来了。因为通常贾母一不满意，别人就会把袭人叫来，可她说快别叫她来了，只是她妈妈几时死的我怎么不知道。好，这里就有一点讲老太太有一点记性不好了啊，那个老人家事情多，然后年纪大了以后记得不清楚，我怎么不记得他妈妈什么时候死的。那凤姐说前几日袭人还亲自回老太太，他亲自去跟你说他母亲过世了，你怎么就忘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都会笑起来，因为这几年家里面很多老长辈就讲，然后你跟他刚刚吃完晚饭，他坐在那边跟你看电视，过一会儿说怎么还不吃晚饭就很多这种，那个老人痴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比贾母严重的多。可贾母还算记性好的，可他就王熙凤就笑他说，前几天他回家还特别来跟你告辞，说妈妈过世了要回家，你怎么就忘了啊？那这个贾母就笑起来说，哎呀，我的记性平常了啊，说我的记性好像不行了啊，过去大概觉得自己记性很好的。那大家当然为他解围说，老太太哪里记得这些事啊，你一个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底下一个丫头妈妈死了，你何必要你去记挂这些事啊？那贾母又叹了一口气说，我想着袭人从小服侍我，后来又服侍史湘云，最后给了这个宝玉魔王啊，这个用得很好，只有祖母会称他最爱的孙子叫魔王啊。其实魔王这个字就是来折磨你的那个人，我觉得最爱的人就是魔王，所以其实是冤家也是魔王。所以贾母常常就会讲冤家这个字或者魔王这个字，因为他就觉得说你疼爱宝玉，宝玉就是魔王，就给了这个宝玉魔王，亏他磨了这几年，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好，注意这个，我们好几次讲到家生子，清朝的家生子就是卖身以后，你在这个家族结了婚生的孩子孙子全部都是奴才，这个叫做根生土长的奴才。袭人不是，袭人是第一代被卖过来的，所以不是家生子。所以他说没有受过咱们大恩典，他妈妈没了，我想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也就忘了。那凤姐就跟他讲说，前天太太就王夫人已经赏了他40两银子，也就是了啊，已经破例，因为一般大概就20两，特别破例给了40两银子，也就是了。那贾母听说就点头说，这还罢了，正好鸳鸯的娘前儿也没了啊，就说鸳鸯的妈妈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边，因为鸳鸯就是有点像家生子啊，爸爸妈妈都在南边，我也没叫他去守孝，那怎么可能，因为过去在如果在北方北京的话，你怎么可能让他奔丧到南边，一走大概半年的， 所以也没有回去守孝，也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这种丫头的可怜，就是一旦卖身之后，自己亲生父母的孝他都不能奔丧的，都不能奔丧。那袭人因为家里面还近，所以还回去了。那鸳鸯根本就没有回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整个元宵节的热闹忽然讲到死亡，所以作者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忽然让你看到一种凄凉，其实也在让你觉得这个家族背后所有的繁华的背后有一个空幻的东西。因为再热闹他最后其实有一个家败人亡的时刻，而死亡事件就出来了，就是袭人的母亲死，鸳鸯的妈妈也死了，那么最后等一下就导致于这两个小孩子在谈死亡的这个事件啊。然后贾母就想说鸳鸯很可怜，爸爸妈妈都在南边，我也没叫他回家去守孝，那现在叫他们两个一处作伴去吧。好，这里面是一种慈悲，就说袭人一个人看着大观园很寂寞，那鸳鸯一个人在贾母的房里也很寂寞，那要不要就让他们两个一起过年好了，所以他们两个可以在一处也至少做一个伴，所以就命令拿一些果菜啊什么点心给他们两个人去吃。所以等下的戏就会从这个热闹的场景转到了那两个人去，这是我刚才提到说了不起的文学层次啊，因为我们大部分戏剧小说都不会照顾到这么多的层次，因为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看戏怎么会想到那边有两个人，他们是寂寞的，他们是今天晚上不能在现场的。那我觉得曹雪芹最了不起都在这一点，我们好几次看到写王熙凤的生日他就会逃出城去祭奠另外一个人，就是自杀的金钏。所以他这种对比繁华跟落寞，热闹跟凄凉的对比，一直是作者对人生这样最大的一个感触，甚至他也希望人超越这个东西。最后你会发现热闹处处处凄凉，寂寞处也有他的生命的风光。我觉得作者真正的意图其实是在这里啊，就让我们觉得我们并不那么刻意把人生分成两个所谓的好跟不好的这个状态。